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撒母耳记下刚刚所读的第十二章。那事实上我要从第十一章就开始来看啊，大卫他的得胜跟他的失败。有很多人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欧洲的教堂很漂亮，但是很可惜人很少啊。有的人到日本旅游，还是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就发现说福音在那边很难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有物质丰富，弟兄姊妹，人很容易在一些假象的方面去抓错的东西，人也很容易在富裕还是你很顺利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或你成功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警醒谦卑在神面前，以至于跌倒离开上帝。圣经提到大卫，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当他小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一次一个大巨人哥利亚敌人，没有一个人敢去面对他，但是大卫他很有信心，他就上前去了。他说我来跟你征战是依靠耶和华的名，不是靠我的力量。他果然把那个巨人打败了。他有很宽阔的胸襟，虽然他被高摩做王，但是扫罗就嫉妒他，一直要追杀他，一路追杀他。但是有两次的机会，大卫他可以报仇，可以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他都放弃了，他都放弃了。他被人欺负，但他都放弃了。我们看他心胸多大，他很清高也很勇敢，他战无不胜啊。甚至说他还是音乐家、道德家、军事家、政治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总是在十一章跟十二章，他就忽然跌倒，并且呢跌得相当相当的大。从那一次跌倒以后呢，他一生是笼罩在愁云惨雾啊，甚至把他当作一个例子，成为世人的一个警告。弟兄姊妹，圣经不是像一般的传记的书，他只提到一个人歌功颂德，不是。圣经它是一个很真实的记载，神要对人说话，也让我们再知道圣经的价值。圣经好像什么？好像海边的灯塔，他告诉要进港的船只说你要这么走你就能够安全进港，告诉他说前面有岩石你要离开它。很感谢神，我想我们没有一位生下来你就认识上帝，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懂圣经，但感谢神，神的爱来找我们。你今天坐在这里，我求神赐给你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祝福。其实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得胜就是说一个人他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时时仰望神的怜悯，这个人会得胜。因为神爱这种人，神看顾他，神听他的祷告，神在他还没求的时候就为他预备了。失败是人离开神，或者他不知道他需要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你要不断仰望神，你的帮助从他而来。你不要常常急得像肉鸽上的蚂蚁，你要安静下来赞美他。神喜欢听你这样的感谢跟赞美。我们看到大卫，他在最舒服的环境里面，他最强盛的时候，他犯罪了。他以前是战无不胜啊，甚至到最后的战争来的时候，他不必自己出去，他叫他的将军约雅带队出去，他自己留在皇宫啊，把他的钢盔拿下来，把他的盔甲卸下来，把心里的武装也全部放轻松放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最容易被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去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的话，就提到说他第二节有一天太阳平息啊，大卫王他睡到太阳是日落西山啊，他才起床，脑筋空空的，没有战争。有时候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你要特别谨慎，平常你没有事你要好像要警醒好像有事一样，但是当有事来到的时候呢，你要会学习把自己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让神来照顾你，好像没有事一样。求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智慧，慢慢慢慢在你人生的历练，神就是让你来看到结果呢。他睡到太阳西山， 结果他王宫很高嘛，他一看下去都是他的百姓嘛，就看到一个阳台有个女人在那边沐浴，结果呢他一看以后试探来，但他没有躲开，他就继续让魔鬼来带着他一步一步走。结果呢他就派一个人去打听说哪一个女人是谁，她住在哪里，然后派人去把那个女人接过来，然后呢就跟他一起住睡觉，然后那个人就怀孕了。罪啊，最开始好像客人一样，但是你如果听其自然，你不理他，这个客人就会变成主人，就会掌握你，并且会对你发脾气，你对他没有办法。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可能有人听过，叫 Jim Baker 哈。据说他在1987年，他准备完成一个全美国最大的旅馆，可以有500个房间呢、啊。他说我要做灵修旅馆，结果呢，后来他就还未募款呢、啊，不久他就有一个他自己的电视台。他说啊，每年去参观他那个旅馆的人啊，哈，人数仅次于啊佛罗里达跟 Anaheim 的迪士尼啊，你就看多少人去啊。结果不久，就在旅馆要完成不久以前，他的信酬被揭发。第二年宣告破产，然后被控诈财，最后被抓去关。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他就写了他的自传，他就自己很悔改，他说我一开始他是完了全为了爱主，为了福音，但是我慢慢就被我的野心把我控制啊。他说我每天到后来不是为了传福音，我每天是为了我那栋怪物啊，那栋大楼，我在那边祷告募款。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你所做的得罪了神，但是你一直错下去？各位弟兄姊妹，这个金贝克他怎么写，他说哦，我完全都没有感觉，他错了他完全都不知道，他都没有感觉。要打胜有形的敌人还简单的、啊、要打胜无形的敌人就不容易啊。参生这么有力量，哇，一手出来连狮子都被他打死，但他就被一个妓女就把他打垮，垮得非常的惨。圣人固然不容易啊，胜过自己啊更难啊。所以耶稣说，你要天天把你那个老自己要放下来，那个老自己是很会发脾气的，那个老自己是很有个性的，那个老自己是很会，我都讲不出来啊。所以耶稣说，把那个放下来，安静在耶稣基督里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每天否定，不要让你那个老自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兴风作浪，一直在那边发生。在圣经说，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一个将军把城攻下来还不难，他说你要把你那个心要把它制服下来还不容易啊。他说要守一个城啊还容易啊，但是要保守你的心啊很难。把你的城顾好，别人打不垮简单，要把你的心顾好啊不容易。弟兄姊妹，人堕落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人离开神啊，人离开神，失去那个真正的平安跟神要给人的丰盛的生命。很多世人他不认识主，他所追求的是人本道德高尚，但是道德再好也不是一个完全人。我想很少人能够像大卫他这么大的成就，但他失败。保罗他怎么讲，保罗他说要求攻克己心啊，叫声乎我啊。马丁路德他说，很多人怕教皇，他说我心中有个更大的教皇。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因为那个上帝是太公义了，他是很伟大的神，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也蛮有圣洁，又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除耶稣基督以外。人的品行比较好，行为好，修养比较好，也只不过是这个人比那一个好，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大卫他怎么样失败。在第11章的第6节，我们刚刚提到他犯罪了，但是他没有感觉，他不知道悔改，很诧异。以前一个这么样敬虔的人，他一看生米煮成熟饭了，他怕东窗事发，为了保有自己的名声跟自己的地位，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啊，他就尽一切的方法要把他的罪要把它盖掉，好像不可能有让别人知道一样。你看他怎么做， 他就派人去把这个女人别是巴的先生叫乌利亚，也是一个将军，从前线把他招回来，然后就开始跟他问好，你好吗？前线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都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是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诡计。他就叫人把一个最好的丰富的食物送给乌利亚，说你拿回去吧，放你慰劳家。他是想说我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你别是巴怀孕这个责任就把推到乌利亚的头上去，但偏偏这个乌利亚将军太忠心了，他没有回家，他睡在城墙的门外。后来人家就告诉大卫王说他没有回去的，大卫王一听很惊讶，就把他找来说你怎么没有回去呀？他说我有军令在身啊，我是被派去打仗的，我的上司约押还有我的兵都在前线，我怎么可以回去跟我的太太住在一起？哇，结果这个大卫王真的是伤脑筋呢，这可能这么忠心怎么办啊？他就叫人准备那个酒跟菜，在他面前叫这个乌利亚就在他前面吃给他看，喝 看着他喝醉。结果这乌利亚吃完以后离开大卫啊，他没有回去睡觉。大卫说你回去睡觉，他没有，他又是在外面很忠心的住在帐篷里面。结果一个人犯罪不知道悔改的时候，不知道罪的可怕，就好像滑流梯啊，从上面一下就滑到最下面，他都不会回头。结果这个大卫啊就想一个办法，就写一封信啊要抹杀这个乌利亚。他就这个信是给他的上司约押将军，然后叫这个乌利亚亲手拿去叫人家给他砍头，信说把这个人把他派到最前线，当敌人开始射箭的时候把他派去，然后大家都跑光给他射死，在强壮的将军里被射死，真的乌利亚就这样死掉。死掉以后啊，然后大卫就问回来的说怎么样，他说他已经死了。大卫就给他讲说哎呀这个难免嘛，打仗总是会有死。但人的心就说很可怕，弟兄姊妹，很可怕，甚至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若不是圣灵光照，人真的还不认识自己。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堂堂皇皇名正言顺把别示巴接到宫里面来，他就生下一个孩子。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十一章的27节。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大卫所行的这事啊，耶和华甚不喜悦。弟兄姊妹，真的，我为我们能够来敬拜神，心中又战惊又感谢。真的，因为有一位主，很多人不认识他。这个主不是用钱可以打发，这个主他是公义圣洁，君王心起来肺都在他的手里面。当大卫做了这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虽然没有承认，他心中很痛苦。为什么？第一个，宫中的人都认知道他做这个事情，至少他派去把那个女人接来，那个人一定知道他王做什么事，至少约押将军总是看得懂吧。在上帝面前，至少到50篇50篇的时候，他就开始悔改，他内心很痛苦啊，神啊你不要丢弃我，神你不要丢弃我。他自己心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看诗篇的38章哈，38章的时候他就怎么讲，在诗篇38章3节，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没有一块是完全的，我的罪在我的骨头也不安宁啊，我的罪高过我的头，我的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我的愚昧，我的伤受了伤发臭牛脓啊，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啊，我满腰是火，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心里不安，我就哀哼啊，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的心跳动，我的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生病的人才会在床上哀哼啊，大卫没有病，但他也在哀哼。为什么？罪抓住了他，罪使人离开神的喜乐，罪使人没有平安，罪使人放肆，罪使人继续被魔鬼牵着走。大卫他有1年的时间，他都不肯认他的罪，表面上每天问国事坦然没事一样，但心中很痛苦。事后他就写出说他这个经验，你去看诗篇的32篇哈，32篇第3节第4节哈，我来读哈，第诗篇32篇 第三节第四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啊，骨头枯干啊，黑夜白日，神啊，你的手在我身上好重啊，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发现不肯认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经验。弟兄姊妹，神把恩典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但仇敌要得着我们，但感谢神，透过神的话，我们要竭力来到他面前。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有力量，你会乘风破浪，你越来越迎合神的心，神会张开他的手说，你来到我面前吧，这里有保护。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就继续站在那边哀哼，以致你的时间都被仇敌来给你浪费掉了。但神很爱他，神的管教就临到大卫的身上。有一天上帝就差遣一个先知叫做拿单，你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啊，撒母记十二章第十一节，拿单他就来，这个拿单很有智慧，他来到这个大卫王面前，就给他讲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城有两个人，一个是富翁，一个是穷人。这个富翁有好多的牛羊啊，哇，但是这个穷人除了他就买了那一只小小的羊羔以外啊，他什么都没有。但这个穷人他的孩子很喜欢这只羊，每天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睡都抱在一起耶。哦，这个穷人把这个小羊羔当作他的孩子一样。第四节，但有一天有个客人来到这个富翁的家里面，这个富翁他有这么多牛羊，他舍不得从其中牵一只来杀，他派人去把这个穷人那只唯一的小羊羔把他拿过来，把他宰了，请客吃饭了。结果大卫一听啊，大大的生气，拍啊啊，对这个拿单说，因为他是王嘛，他说我指着神起誓啊，做这种事人该死啊，他要偿还羊羔四倍啊，因为他做这种事情啊，太没有怜悯的心了。拿单就指着大卫说，你就是这一个人。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但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过错。在圣经里面，新约他说啊，看容易看到别人眼中有一根刺，盘眼的看到，你看他就是他，但是自己的眼中有一根梁，我们看不清楚。当拿单被他指出说你就是这个人的时候，开始拿单就把神的审判对他宣告，接下来告诉他说，你这么不知足，上帝给你这么多，你如果还嫌不够，你向神求，神就给你了嘛，你为什么要用藐视他面的方式，并且你还借刀杀人，给魔鬼大大的嘲笑，神的儿女是名，神的名得到羞辱。结果他说，此后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上帝要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他说你最终所生的孩子会死。当大卫他一听到拿单给他带来这种神的审判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王，就他怎么讲，十二章第七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他深深知道，当神不看他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幸福。弟兄姊妹，你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祝福，但不要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有时候是神的爱先临到我们，但我们要常常学习感恩啊。大卫被拿单这一指啊，他整个心都碎掉了。他听到神的审判啊，他马上跪在地上流眼泪，在那边悲痛忏悔。圣经怎么写？他说他七天跪下来不吃饭，在那边懊悔。甚至他宫廷中的老臣看到实在是不忍心的，要把他牵起来。他说你都不要牵我，他就在那边懊悔，在那边认罪，在那边懊悔。很多人曾经犯大卫一样的罪，但很少人彻底像他这样认罪悔改。这也就是神为什么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也是他为什么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落在一个破口里面，罪就有仇敌，他可以攻击你，可以控制你，最后还可以带你到死亡的阴间。但感谢神，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孩子，第一个你悔改，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第二个 靠着他的宝血再次蒙洁净。圣经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应许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刚强壮胆，让我们在软弱缺乏当中蛮有信心，在别人的讥讽、别人的攻击里面，但是你的心仍然安稳。你去看我来读诗篇的51篇，大卫就写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篇。他怎么写？他在第五节他就承认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有罪不完全的。第七节他承认他的不完全，他说，主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他也承认当他犯罪的时候失去了喜乐。第八节，求你使我再一次可以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用什么？有很多人心有魔鬼控告的声音，但神要我们抵挡他就逃跑，神要我们来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在神的欢喜快乐当中，你能够经历他，你能够遇见神，你能够被神的爱再次来摸着我们。他在第51篇第11节，他承认他很怕失去上帝的灵离开他。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最后他认识了，他到第17节，他说，上帝你所要的献的祭啊，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常常我们有时候会来到神的殿，但是常常我们在言行当中，我们又好像没有神一样。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当他这样赦罪祷告，神就是很奇妙。在圣经他说，神是信实，若有人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所以到诗篇的32篇跟33篇，大卫就在那边高兴了，他就再一次得到他心灵的一个解脱。所以第32章第1节他说，罪得赦免的，过犯被遮盖人，这个是有福的。第11节他说，你们义人要靠耶和华欢呼喜乐，你们正直人都当欢呼啊。你看看，他说后来他自己认罪悔改以后，他写下这样的一个赞美诗啊，交给诗班去赞美哈。到第33章，他就认识神的伟大。他第12节，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他说第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跟仰望他慈爱的人。”21节：“我的心要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施行慈爱吧。”啊，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哈。感谢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神会听你的祷告，但常常是你的声音比神的声音还大。真的，我们的声音比神的声音还大。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会安静在他的里面来聆听他的声音。虽然到后来大卫是神再次复兴他，但总是犯罪是会造成影响的。罪因着你悔改可以得到赦免，得到赦免，但很多时候它的造成的苦果不一定就能够完全来消除。就像有一个人，他以前一天到晚喝酒，后来他悔改不再喝了，但可能他已经肝硬化，很可能会这样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信徒你要会提醒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我把吃毒药试试看看才知道他有没有毒，好像你不需要这个样子哈。真的，结果我们看到第一个影响到他自己，他诗篇51篇，他给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的面，不要丢弃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自己呢，被他的儿子啊反叛叛逆不听，甚至儿子追杀父亲啊，夺取他的王位啊，你看多可怕。他自己心灵受痛苦，也影响到他的家庭。刚刚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很生气，他说做这种事情呢，要他还4倍的羊羔。兄姊妹，大卫他后来死了4个儿子。第一个，他跟8示巴所生的儿子死掉了；第二个，他另外一个太太生的一个叫做暗嫩，他去玷污了，也是另外一个太太所生的儿子的女儿叫塔玛。结果这个塔玛的哥哥亚撒龙不高兴，就把他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把他杀掉了。亚撒龙背叛他父亲大卫，追杀大卫，最后自己在树林里面被兵杀掉了。他另外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图谋要夺取大卫的 啊，他们这个王位啊也死了。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影响到他的国家，影响到神的名被羞辱，也影响到历代教会。很多人犯他一样罪，但没有像他一样悔改。你看大卫，神说你在光天化日所犯的罪，我要再一样来报应你。结果呢，他在逃难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把父亲身边那些飞兵啊，公然在皇宫搭一个台子，在里面跟他行淫乱。你看多可怕！大卫跌倒是从他的眼睛开始，但并不是说他忽然间不小心看到，而是他故意继续去看。接下来就是奸淫、谋杀，大卫没有给他自己一点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再来就是欺骗、阴谋、报仇，接二连三在他家发生啊，一再一再的发生。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神的喜悦，平安离开他的心，他的王位开始动摇，他在百姓跟列国面前的见证都完全受损。有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他说一个小孩子他丢石头，你看石头丢在那水面上的时候，哇很漂亮，那个水会开始一泼一泼泼啊，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后来他就很高兴，就给他妈妈讲说，我丢那个石头，哇那个圆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妈妈就跟他讲，他说你只有看到水那个波浪，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水上面的空气也在动，都受影响。今天我们的一句话还是一个言行，如果不谨慎呢，也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我跟各位要一起来勉励，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大卫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又是做违背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是我们人性 nature， 我们的人性当中一个永久对立的双重性格。人是堕落，行善无力啊，有时候我们心真的是这样。所以保罗他怎么讲，他发现他内心有两个经常在交战啊，水火不容的人的两个人。所以他在圣经怎么写，他说按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顺服神的力，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另外一个力量，一个力量和我心中的力打仗，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力。圣经写得很清楚啊，但求主怜悯我们，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怜悯我们，他为你而死，把救恩摆在我们面前。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很好，你可能说我没有像大卫杀人夺妻，我没有犯他那么严重的罪，但可能我们有犯大卫他那个指责那个富有的那一个的罪。有时候我们很骄傲嫉妒自以为很好，都是我，谁像我那么好，都是我做的，人有时候会落在这样一个光景。但是这一些也会损伤我们的灵性哈，跟那个大罪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他说第十章十二节，他说自以为站得很稳的人要小心，真的要小心。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战争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但它是很真实的，而这个战争会决定你这一生是走在神面前，还是走在一个坎坷的路上。大卫他，有的人说啊，他犯最大的罪啊，还不是这一件事情，杀人夺妻已经够严重。他说，有人说，这件还不够大，你知道是哪一件吗？到最后神是复兴他，但到最后他大卫啊，他听神的。他把所有的仇敌他都战无不胜啊，包括以前从埃及出来很多的迦南地的仇敌，没有一个人可以消灭掉他，被他完全消灭掉了。结果他做一件事情，等他都没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他派人啊去算我的百姓有多少，我的兵有多少，我的一切的繁华有多少。他好像觉得说我不简单吧，谁能够比我。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臣仆就劝他说，王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不好。但他不听，他还是派人用九个月时间走遍全地，把他所有的百姓兵都算出来。大卫他犯奸淫，他只害到他自己家人跟别示巴乌利亚，但他这一件数点人数啊，使以色列有7万人因他而死。 上帝没有宽容他情义的罪啊，但他心高气傲，却联络连累到全国被审判。他奸淫的罪夺去拔示巴的纯洁跟乌利亚的生命，但他骄傲的罪啊，连上帝的荣耀他都把他夺去了。这圣经还提到另外一个叫大希律王哈，这个大希律王他把这个施洗约翰把他砍头，哎，你知道吗？我们圣经有写啊，他为了鱼肉家庭把施洗约翰把他砍头，他无知啊。但是他这么做的时候，神都还没有对他动手。但有一天，大希律王他坐在王位上，他在讲话，人家就说：“哇，你坐在那边好像神啊，你说讲话好像神在讲话。”他也欣然接受。结果圣经说，他当场就被虫把他咬死。弟兄姊妹，感谢神啊，求神帮助我们啊！神是爱我们，有时候透过很多环境，为了让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基督徒一生是跟一个黑你看不见的仇敌在打仗啊，仇敌撒旦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人类的祖先堕落以后呢，人就成为魔鬼撒旦的俘虏跟他的工具，并且我们跟他面临同样一个命运，就是将来被咒诅被判下到地狱里面去。但总是神的慈爱，他为我们预备拯救。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你的救主的时候，他宝血洗净你，他所付上代价是为你所流的，然后使你跟仇敌撒旦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魔鬼他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圣经说他就气愤愤地来到这个世上要得着我们，但神的儿女我们要抵抗，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你会去分辨环境，你会有属灵的智慧，会去分辨这是仇敌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还要常常谦卑在神面前。大卫他犯了很大的错，但他真心的懊悔。没有一个人你完全到不会犯错，但也没有一个罪大到神没有办法赦免你。当我们真心的懊悔，神就怜悯我们，再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来医治我们的创伤。事实上你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章的24节，当大卫他认罪悔改真心痛悔以后呢，后来他神就给他另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上帝也喜爱他，以前是神对他所做的事情很不喜悦，但这个时候先知拿单就给他另外一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神也喜爱你。弟兄姊妹，让我们认识罪的黑暗跟可怕，但感谢神他没有办法拦阻神的爱。你只要把你的心打开，说主啊，我时刻需要你。因为圣经说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不轻看。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主我们需要你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再次来洁净你，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来洗净你。神有怜悯跟慈爱，他不长久发怒，神体贴人的软弱。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用他的爱来拥抱你，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肯认罪，但他最后他完全降服，跪倒哭倒在神面前。弟兄姊妹，我求神让你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为了让你能够经历到他的慈爱跟他的丰盛，为你的软弱再次在神面前，你带到他面前来献上敬拜。他是全地的主，他认识你，他爱你。就像大卫祷告说，主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脸，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可以继续祷告，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上帝啊，求你为 我照进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上帝啊，求你为我照进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手背你的生命，求你使我认得就恨之能，使我乐意的心不自恨。上帝啊，求你为照进洁的心，
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使我里面重新有。